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星期访问南美洲，向盟国保证美国将继续与他们在安全方面合作。马蒂斯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空咄咄逼人的行动。
川普总统多次把媒体称作人民公敌，甚至谴责媒体可能导致战争。一些新闻媒体表示反对，并谴责总统的想法是危险的。
美国移民局局长举行媒体座谈会，讨论签证和绿卡审批改革，回应新移民政策的争议。8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财政部周三宣布，对3家分别位于中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的公司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川普政府表示，这3家公司协助朝鲜进行非法的货物运输，以此为朝鲜核项目提供资助。
财政部的声明称，此次受到制裁的对象包括位于俄罗斯的 Profinet PTE 有限公司及其总负责人瓦西里·卡尔恰诺夫，位于中国的大连天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位于新加坡的分支企业。此次制裁将封锁制裁对象在美国司法管辖区内的所有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与这些受制裁对象进行生意往来。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星期在南美洲访问，向盟国保证美国希望继续成为他们在安全方面的首选的合作伙伴。马蒂斯周二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空咄咄逼人的行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从里约日内卢发回的报道。
马蒂斯本周访问南美国家，仍关注中国问题。马蒂斯星期二在里约热内卢向巴西军官发表讲话，呼吁与巴西方面合作，保卫太空资产。他说，合作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已经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通信、天气预报和 GPS 运行等日常活动所需要的轨道卫星。
我们知道中国发出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可以在太空中摧毁一颗卫星。我们不打算在太空军事化，但必要的话，我们将在太空保护自己。
马蒂斯还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设置武器和其他国防资产。南中国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之一。
中国的强势军事化破坏了该地区各国间的信任。
专家表示，由于商业原因，中国方面对南美洲更感兴趣了，但北京也一直在努力发展更好的防务合作。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确保把产品安全送入市场。
马蒂斯表示，与中国和亚洲较小国家之间的一些交易不同，美国希望各国从其交易中平等受益。
彼此尊重是第一位的。你不能使用掠夺性的经济学让一个国家欠下巨额债务，然后剥夺他们对港口的主权，就像在斯里兰卡那样。
五角大楼表示，与去年相比，美国军事设备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额增加了50亿美元。官员们希望来自中国的竞争不会影响美国未来对拉美的军售。美国之音巴布里约日内卢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并在周一的时候公开地发表了政治讲话。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否认美国的一中政策有所改变。国务院的女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简报中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关于这次过境，美国允许台湾当局的代表过境是出于安全和舒适的考虑，做法符合一中政策。美国的股市今天收盘大跌，之前受到贸易战影响较少的科技股也遭遇重创。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
好的，卡拉。美股三大指数呢，今天全天交易当中一直都是负数，而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跌幅呢，一直超过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市场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元持续走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新兴市场股票遭到抛售的蔓延恐惧，以及石油价格的下挫。截至美东时间下午4点，纽约股市收盘，道琼斯指数呢是下跌了133点，跌幅达到0.54%。 标普五百指数呢是跌了22点，跌幅达0.7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97点，跌幅呢为1.23%。罗素2000小盘股的指数跌了21点，跌幅为1.24%。美元指数徘徊在13个月的高点附近，导致金属价格下跌，打击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随着传闻卡塔尔保证向土耳其投资150亿美元，有报道说里拉呢已经有所回升。昨天美国股市主要的指数均上扬，显示了对土耳其货币危机的担忧有所缓解。但是今天投资人仍然担忧土耳其危机的扩散会影响到跟它有关的国家。为了报复美国的关税惩罚，土耳其宣布对一些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加倍，贸易战的阴霾笼罩着美国股市。与此同时，石油期货暴跌将近3%。此前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出现意外的大幅度上涨，也加剧了股市大跌的压力。星期三，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第二季度财报出现了13年来首次没有达到预期，加上中国监管机构冻结了电子游戏许可证的发放，使得跟踪24个国家的 MSCI 名城新兴市场股票期货遭到大量的抛售，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上周五土耳其资产危机带来的冲击。腾讯呢是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当中权重最大的公司，它跟百度阿里巴巴一起构成了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1/10的权重。腾讯财报不及预期导致的新兴市场的这个抛售呢，使得该指数自一月以来的跌幅达到。路透社的报道说，从技术上来讲，这一新兴市场已经进入了熊市。那么腾讯令人失望的财报呢，也导致了南非传媒公司 Naspers 股票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最大，旗下一家公司的1/3的股份。这一负面影响呢又传到了美国，导致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期货星期三早晨呢遭到同情性的抛售。彭博新闻社说，对投资人来说，他们害怕的是一直推高标普500指数的美国科技股，之前呢并没有受到贸易战多少影响，现在呢也要在这股来袭的冷空气当中得感冒了。彭博新闻社说，虽然现在说土耳其动荡的全球性蔓延转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为时过早，但是这种蔓延成为金融资产重新定价却是完全可能的。今年以来，美国高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涨了 17%， 而中国科技股的 ETF 却跌了 20%。在华尔街上市的多数中国公司的股票已经连跌数日，今天收盘的时候，腾讯跌了 6.5%， 中国电子游戏巨头虎牙跌了 6%， 拼多多跌了 6.5%， 阿里巴巴跌了 1.6%， 百度跌了 1.3%。 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好，再来关注一则和中国相关的消息。被软禁在家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仍然处于无法联系外界的状态。美国之音8月15号多次拨打孙教授的座机和手机号码未果，其手机偶尔开机但无人接听。8月1号，84岁的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时被公安人员强行带走，国际舆论哗然。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8月13号前往济南孙文广家查看，并隔门采访被软禁在家的孙教授，期间遭到门外国保的一再阻拦。孙文广表示，他们夫妇被失踪10天，换了4家如同黑监狱一般的宾馆，手机和电脑均被抄走。在现场采访的2名记者被国保暴力绑架数小时，然后在济南市不同偏僻的地段被释放，其手机被侵水损坏，无法使用。相关的事态发展，正在关注孙文广事件的中国民众的微信群中传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务院对于孙文广教授以及美国之音记者被拘捕表示关切。他呼吁中国允许人们自由地表达观点，让记者不受干扰地进行报道。来听听诺尔特怎么说的。
We've been watching that very carefully.And you and I, I think, had a one-on-one conversation a few weeks ago about.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情的进展。我和你几个星期前就一位教授的失踪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他当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被中国安全人员带走，然后美国之音记者被拘捕，一位为美国之音工作的合同工也被带走。这次拘捕的确令我们关注。我们了解到他们已经获释，但这次拘捕令人关注，因为他们是在行使言论自由，他们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我们继续支持那些正在从事自己本职工作的人。他们讲述正在发生的事，不仅仅是幕后，还有日常生活报道，为在中国的人，也为在别处的人。对于我们视为中国对包括表达和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的打压，我们表示关切。我们敦促中国允许所有人自由表达观点而不受处罚，记者不受干扰地履行职责。
Allow all individual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without fear of retribution, and for journalists to be able to do their jobs without interference. Okay.
在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星期二说，经过谨慎的考虑决定，该校2014年开办的孔子学院不符合大学的使命，将予以关闭。此前，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等国会议员警告并批评孔子学院是中国用来扩展海外影响的工具。北佛州大学在声明中表示，在对孔子学院赞助的课程和活动等进行复查，并对比大学的使命及目标后，认定两者不相符。该校已经开办了四年的孔子学院，明年二月关闭，按合约提前六个月预告。
星期三，美国移民与公民服务局局长希斯纳在首都华盛顿的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举行座谈会。希斯纳就美国的移民政策与媒体举行了座谈会，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So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Francis Sista。
星期三，美国移民与公民服务局局长弗朗西斯·希斯纳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就移民政策举行了媒体座谈会。自去年川普总统任命希斯纳为移民局局长以来，移民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对申请者的背景审查，包括增加工作绿卡的面试环节，更多的要求申请者提交补充材料等。希斯纳针对其中一些争议较大的政策做出了回应。希斯纳表示，移民局的首要任务是服务美国人民，严格执行现有的移民法律。针对移民局的新政策会拖慢签证和绿卡申请过程，影响公司雇佣技术人才的批评，希斯纳局长表示，是否要通过修改现有法律保障美国留住技术人才是国会的职责。他说，
无论我们做什么，方向都应当是保障那些真正最有资格的人，那些我们国家最需要的人能够获得签证，无论签证的限额是多少。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立法应该精确地应对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很明显，任何有关这个项目的变革都应该当心对美国工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针对许多中国新移民所关心的持 H-1B 签证的配偶能否继续工作的问题，希斯纳表示，让 H-1B 持有者的配偶工作从来都不是国会的意图。
几年前有一个规定允许 H-1B 技术工人的配偶在美工作，我们提出要取消这个规定。我们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不是全部原因，但是是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规定不合适。我不认为国会有意给 H-1B 配偶工作的权利。
希斯纳表示，一些工作签证持有者的配偶确实可以在美国工作，国会的立法中明确给予了他们这种权利，但是对于 H-1B 持有者的配偶，立法没有明确给予他们工作的权利，因此移民局应当尊重国会立法者的意图，取消 H-1B 配偶的工作资格。这次座谈会由非政府组织移民研究中心举办，该中心的研究员大卫·诺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的工作签证审批过程过于草率，他支持政府加强背景审查。
I think it's been done too casually in the past.
我认为过去的审批过程太草率，让一些技术不够高的人进来了美国。我认为移民局加强审查是好事，而且现在拒绝率仍然较低，并没有巨大改变。我认为政府正在做的事是非常恰当的。
The change in denials went from very low to low.
此外，希斯纳局长还表示，移民局应该更主动地与各类签证持有者进行接触， 他说，一个人可能拿学生签证在美国生活许多年，之后再使用工作签证，而移民局只在他们申请绿卡的时候才面试他们，这不是慎重的做法。他希望移民局在有更多资源的情况下增加对签证持有者的面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白宫的官员与白宫记者们针对各种议题针锋相对。那么白宫的新闻简报室代表的就是美国政府必须要接受媒体以及人民监督的理念。
是，那么下面就跟着我们的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了解简报室的历史和由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经常看到我在白宫当中报道新闻，而有的时候呢，我会站在这一条走道上，这个其实呢就是在白宫新闻简报室的外面，而在我后方的这栋白色建筑呢就是白宫的东厅。美国总统会在当中宣布重大的政策，也包括任命重要官员，而台湾鸿海富士康的董事长郭台铭2017年的时候也在当中宣布了对美国的投资计划。而在这一扇门的后面呢，也就是白宫记者们工作的地方，白宫新闻简报室，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许多朋友可能感到好奇，为什么白宫发言人能够了解外交、内政等不同议题？其实呢，在讲台上有着小荧幕，当发言人在台上回答问题时，在白宫新闻室当中的幕僚就会为他提供相关的资讯。而这个讲台也是能够升降的，看上面的痕迹就知道前后任白宫发言人的身高了。
而在讲台的旁边这道蓝色的门呢，就是通往白宫西厢的门，包括白宫的新闻办公室、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内阁室、副总统办公室呢，都在白宫西厢里面。
白宫官员会从这道门走出来简报，记者们也经常进去询问各种问题。白宫新闻简报室其实是有名字的，就叫做詹姆士布莱迪简报室。布莱迪是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新闻秘书，他在1981年的刺杀里根总统未遂事件当中不幸受到枪击，终身瘫痪。之后他成为坚定的枪支管控推动者。枪击案六个月之后，里根总统与坐在轮椅上的布莱迪为重新整修后的白宫新闻简报室剪彩。1996年克林顿总统颁发给他总统自由勋章，并且在2000年将白宫新闻简报室改名为詹姆士布莱迪简报室。2006年8月，白宫开始改建老旧的简报室，所有记者被移到布莱尔国宾馆旁边的白宫会议中心办公。2007年7月，小布什总统主持剪彩，改建简报室总共开销为850万美元，而媒体则捐赠了250万美元。白宫简报室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台上从单纯的蓝色背景加上了白色的柱子，后面还有两台大平板电视能够拉出来进行视讯会议，而另外一边则是各家媒体的座位，每一家媒体都有指定的位子，座次表是由白宫记者协会安排的。
第一排呢，当然是最容易被叫起来问问题的，所以大部分呢也都是一些大型的美国媒体坐在第一排。那我们看到呢，包括了像 NBC、福斯新闻网、CBS、ABC、美联社、彭博社、CNN 等等呢，都是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
而美国之音也有自己的专属座位。赫尔曼从川普上任之后就担任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
这任总统很有趣，简报成为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这跟前任政府非常不一样。现在的简报充满戏剧性，我想主要是因为两点。第一是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特别检察官正在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总统大选。第二点是这届政府与媒体之间前所未有的高度敌意。
言论自由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曾经说过，言论自由如果被剥夺，我们将愚昧的而且沉默的被领导，就如同将被屠杀的羊群。而白宫新闻简报室象征的就是，即使是美国最高的政府官员，也必须接受媒体的检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莫干生，白宫报道。
我们感谢记者黄耀毅和莫干生的报道。
是，他们为我们介绍了白宫新闻简报室的历史与由来。
川普总统多次把媒体称作人民公敌，甚至谴责媒体可能导致战争。一些新闻媒体表示反对，并谴责总统的想法是危险的。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们把首次乘坐美国太空搜索技术公司龙飞船的飞行称作是一个时代才有一次的机会。川普总统周一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究竟哪些问题引发北京的反对与谴责？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财政部周三宣布，因协助朝鲜进行非法货物运输，对三家分别位于中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的公司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周在南美洲访问，同时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空咄咄逼人的行动。白宫新闻简报室代表着美国政府必须要受到媒体以及人民的监督。美国之音记者为您介绍简报室的历史。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有超过300名美国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被指控在70多年的时间里性侵了至少1000名儿童。
其中一些潜在受害者和州司法部长一起参加了新闻发布会。这次新闻发布会讨论了大陪审团发布的报告。报告指出，宾夕法尼亚的教会领袖们竭尽所能地掩盖了其6个教区内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行为。
教会官员长期故意把这些侵犯行为称为嬉戏、摔跤和不当接触，这实际上是对儿童的性侵，包括由成年男子、神父对儿童进行的强奸。
在报告点名的超过300名神职人员中，只有2人受到了刑事指控，剩下的要么已经过世，要么已经过了法律追诉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们把首次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的飞行称作是一个时代才有一次的机会。 宇航员们将在明年乘坐商业太空舱进入环地球轨道，并把载人飞船带回美国。他们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里谈论了自己的期望。
能前往空间站，成为这个团队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个不得了的机会。能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帮助，帮助鲍勃和道格为飞行做好准备，和麦克一起训练，不仅是驾驶载人飞船，而且要在空间站生活和工作，我太高兴了。我是说，这真的是试飞飞行员的梦想，我为整件事感到兴奋。
美国宇航局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波音公司支付了数十亿美金，用于发展载人飞行器，以继续业已退役的航天飞机的飞行使命。同时还支付数十亿美金，让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向空间站运送货物。货运任务开始于6年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了美国2019财年的国防授权法。由于法案中有多项内容涉及到中国与美中关系，北京对此反应强烈。中国星期二对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包括针对中国的措施表示谴责。中国商务部说，将全面评估有关的内容，密切关注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那么究竟是哪些具体的问题引发了北京的强烈的反应与谴责？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海滨。
啊，您生好，各位观众好。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的2019财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啊，刚才我们说是有很多地方是涉及到了中国和美中关系，那么具体的是哪一些内容，我们来说一下。
对，我觉得具体主要有三点吧，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比较战略性的，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宗旨。从具体的方面来说，第一是与台湾有关系的，就是说美国将持续关注台湾的问题，确切的说，就是它的言下之意就是说，美国一直会介入中国与台湾，就是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那个关系，特别是在军售方面，不会就是说不会有所退缩，一直会对台保持这种军售关系。另外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也会表示就是说持续关注，然后要军方继续做出那个连续的那个就是说监视和报道，就是说但凡有任何新的进展，都要军方高层进行评估，然后做出反应。第三点就是有关这个商务性的方面的问题，虽然没有说这个中国人民比较关心的中性的问题啊，但是他通过另外一个就是说要严密监视这个海外企业在美国购买美国企业的那个这个并购啊，然后通过其他方式涉及美国企业的一些这种商业性的并购方案，然后要对背景啊，对这个公司啊进行特别严密的审查。这个被认为虽然没有明确说是针对中国，但可能就是说中国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国都认为就是说以中国为主要加强目标的。另外在这个除了这三个具体的之外，这个它整个这个法案表现出来一种就是说基本策略，就是对中国的一种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抑制，就是说不明确把中国视为一个就是说很具有威胁性的竞争的地位，然后要表示美国将来在国防和外交乃至商业就是说全方面要对中国就采取比较竞争性的关系。
刚才你提到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以及这个南中国海的局势，是这个美国这个2019财年这个法案国防授权法当中啊与中国有关的，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就是说美国将来是不是会加强对中国进行就是所谓叫做这个第一岛链的这方面的一些限制？
对，第一岛链呢说，就是说它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就是可以说从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韩战结束乃至越战结束才就基本上成型，然后到整个80年代的那个执行，到新的时代，就是特别随着中国自己的崛起，现在中国与这个东南亚国家与日本包括与台湾关系就本身随着中国本身态度的强硬，变得稍微就是说关系比较微妙，甚至是比较紧张的时候， 这一部分这种关系就被美国更加利用来形成对中国的，就是说就被他拉拢这些第一岛链的国家来形成对中国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限制，就是说这个岛链限制之前是有所部署的，但是还是各自为战的限制，但是因为中国本身的强硬，让这些岛链国家这些地区它本身感受到中国的威胁，所以美国更加利用这种威胁来统一他们，变成一种目前是近似于实质性的一种联盟性的关系，就是说要共同帮助美国来压制中国。
嗯，海明，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三个核心内容啊，就是这个法案当中涉及中国和美中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说这个法案加强了对于外资收购美国公司的这个审核，那么具体这一点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主要是对中国这个宏观经济有影响，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它已经进行到一个比较关键的现实，就是说之前的比如说你说外景就外资资本红利也好，这个利用国内劳动力便宜的那个人口红利也好，利用现在能够榨取的那个可发展的空间都非常有限的，所以现在要转向那个技术和转向包括中国自己制弄的那个制造，中国制造2025，就是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要以技术来加强中国自己的重工业但是这种技术中国本身又存在很诸多的限制，就是说自己发展还来不及，比较快速的方法就是要并购那个先进国家的那个先进产业，通过这种并购学习到技术，然后把将技术转换为国内的生产力。但是如果美国包括如果美国开了这个头，就其他比如说欧洲国家也跟着跟进的话，就说限制中国公司对欧美公司的先进产业公司工业公司的并购的话，这个对中国工业就会形成一种无形中的那个一个分顶效应，这有点像那个科幻小说三体中就叫三体人对地球人他的一种就是基础层面的一个封锁，在中国本身可能会在这种压力下有自己的突破，但这种突破无疑是会付出其他方面的代价的，这种代价会对中国本身的那个稳定性会有很影响，我觉得就是说会涉及到一系列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本身是至少是在目前在和平年代是不准备付出这种代价的，所以说这种技术限制还是对中国会很有负面影响的。
嗯，那么另外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法案还强调说与中国的这种长期的战略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位是不是会成为未来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个基调？
我觉得可能是会，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他在刚上台的时候就说要推行一系列的就是说更新的这个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强调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它的理论的基础其实就是说中国自己已经强大了，要改变过去和大国之间，甚至包括改变在邓小平时代就提出的要韬光养晦的一种策略，就你可以看新领导人这十年来的一个整个的策略，它都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不再是要韬光养晦了，我们要对整个全球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做出自己有力的影响，就是说变得越来越强硬的，同时也越来越比较用英文的词叫 aggressive， 那个就是很强势，这个涉及到就是说不仅说你肯定会触动这个美国的利益，作为他这个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你在这个第二个经济怎么样和第二个军事力量最大的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肯定天然会有影响，同时还会涉及到与周边国家的一种影响，就是说你这种中国本身的这种强硬的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那个态度，就是说之前可能会通过商贸合作啊，通过一些互惠互利的利益往来能够争取到一定程度的支持的话，现在可能性看来这种支持就不太可能，你就能够期待它能够对你持续，或者说你不能够期待这些周边国家不会倒向美国。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谈，海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些限制的这些内容，你觉得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我觉得中国也从这个过去的经历来看，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可能比较有限，就是说就算刚才就像开始在引文中所说的，中国目前已经做出了一些抗议啊，而且从这个三个具体的那个内容来看，台海关系，中国可能因为 美国对台军售是一直存在的，就不管中国每年多少次反对，它一直就是存在，也没中国没有采取特别具体的行动，就是说除非中国就敢展开对台的实际化的军事行动，这个问题才有可能终结。但是在目前我们来看，这个采取军事对台采取军事行动是比较不理智的，因为就不仅会引发美国的强势介入，就更加会把台湾推向那个就说远离这个大陆的一种整个的国民心态方面。同时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最近的美国之所以对南海这么关注，也是因为中国最近表现的实在太强势了，就是在那个岛屿的建设啊、建机场、军事化方面，就是完全就是基本上是不顾及国际势力的那个看法，就是非常明目张胆的在而且建设非常快，这种对美国可能就是被视为一种的就是重大的威胁。同时在商业方面，就是美国这也是作为他这个整个对中国遏制的一个宏观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说不仅是外交、军事、地缘政治方面，你这个从你的经济本根本，因为经济基础会决定上层建筑嘛，因为整个经济不稳定呢，会引发一系列的民生问题，这个对中国这个大陆的政权而言会有很负面的影响，所以说他从经济上来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一个。比较狠的一种招数，就是说在这种全面的组合拳的措施下，中国政府如何反制，我觉得他一系列的那个措施还在制定当中，但目前没有特别硬的底牌，我个人觉得。
好，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三部以亚裔演员为主轴的好莱坞电影将在这个月上映，其中包括暌违25年由全亚裔演员演出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三部以亚裔演员为主轴的好莱坞电影将在这个月上映，其中包括暌违25年全部由亚裔演员演出的电影《疯狂的亚洲富豪》。
那该片的导演说，这部电影的票房很可能会决定未来亚裔主题的电影发行的命运。
2018年8月份可以说是好莱坞的亚裔月，三部亚裔演员演出的电影在这个月上映，当中包括备受瞩目的全亚裔演员阵容电影《疯狂亚洲富豪》。 这部片是继1993年的电影《喜福会》之后，好莱坞暌违25年再次迎来的一部全亚裔面孔的电影。电影改编自亚裔作家关凯文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纽约华裔女孩与来自新加坡的超级富豪男友以及他的家人之间擦出的火花，是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另外两部电影包括由印度裔导演查甘迪执导，讲述一个亚裔家庭的悬疑际遇的惊悚片《网络迷踪》，以及由亚裔青少年演员主演的《致所有我曾爱过的男孩》。这三部电影未来几周的票房受到各界关注，票房收入将证明亚裔演出和制作的电影是否受到美国观众的支持与好评，这可能改变亚裔演员在好莱坞发展的命运，并且促成未来更多类似主题的电影推出。
观众如果能在电影上映首周买票进戏院观赏，将释放明确信号给电影公司，未来也将有更多类似的主题的电影推出。电影公司现在还压着几部尚未确定发行的电影，一切取决于这个周末的票房表现。如果观众反应良好，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未来也不会受限于某个故事和角色，而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多层面的扩展。
2017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裔人口占全美人口总数的5.8%。然而，南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2017年100部票房最佳的电影当中，37部里完全没有亚裔演员的演出。此外，亚裔演员在电影中的角色常带有刻板印象，例如扮演武术高手或好学生。疯狂亚洲富豪导演朱浩伟希望亚裔月电影能打破这样的既定印象，进而鼓励更多亚裔艺术家的创作。
我希望八月的亚裔月能真的达成效果，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媒介上看到很棒的内容。亚裔角色不再是过去电影和电视剧里呈现的形象，对此我感到很兴奋。我认为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不只是电影产业或者 Netflix 剧集出现变化，而是能够鼓励更多的作家、导演、制作人、制片公司和演员投入讲述自己族裔故事的产业。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的电影业祈求新的变化出现。
疯狂亚洲富豪演员杨紫琼表示，随着亚裔在美国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亚裔观众成为电影市场里的重要群体将是未来趋势。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世界上将很快的出现第一批商业化的 3D 打印的混凝土住宅，荷兰的爱因霍温市政府、爱因霍温科技大学和三家私营公司将合作，在荷兰的中心城市爱因霍温建造5座独特的住宅。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发来的报道。
你可以看到未来的样子，他们现在只是有一个想法，但这些概念图显示了即将实现的未来社区的样子。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的 3D 打印混凝土住宅。
我们从在计算机上建立数字 3D 模型开始，随后将该模型发送到 3D 打印机，它将由下至上逐层打印，无需任何临时支架或者模架，直到打印完成。
结构研究工程师罗伯·沃尔夫表示，该技术比传统的混凝土施工方法更环保，因为几乎消除了所有的废弃物，减少了水泥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我们只要在需要的地方放置材料，层层叠加，因而并没有大块的坚固结构，而是很薄的空心物体。我们只在需要的结构上使用混凝土，不需要的地方则不用，因此整体建筑会节省很多材料，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沃尔夫说， 3D 打印混凝土技术可以在不规则的形状上使用，这可能使其成为建筑行业的潜在改变者。
建筑师设计的无法用传统技术制造的建筑物，现在突然变得可能了。在另一方面，这也使建筑行业更贴近用户，因为人们可以参与设计，可以制定一些东西，而不是让房屋和建筑完全相同。
工程团队计划明年打印第一栋房屋，一栋单层住宅，并将他们学到的东西应用于未来的房屋设计。所有这些房屋将在接下来的5年内在爱因霍温的米尔霍温地区建成。塔布，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支持者本星期在最高法院门前高唱改编自电影《欢乐满人间》的歌曲，呼吁美国国会通过卡瓦诺的提名确认。下面来看记者徐湘云和张伟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保守团体、公众倡导者的志愿者最近组成名为卡瓦诺歌颂者的团体，在最高法院前举办欢唱活动，来宣传和提倡通过卡瓦诺的提名确认。支持者们打扮成60年代电影《欢乐满人间》的复古扮相，并且将电影主题曲改编为名为《确认卡瓦诺》的合唱曲，为之后一系列提倡卡瓦诺提名确认的宣传活动拉开序幕。他们在歌词中说，卡瓦诺将带来公正和正义，是大法官的最佳人选。主角神仙保姆玛丽·波平斯力挺身旁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
Hi, my name is
我的名字是布雷特·卡瓦诺，我是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
我支持布雷特·卡瓦诺，我相信他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确人选，因为他支持宪法和其背后代表的意义，而不是一心想制定新的法律。
支持者手拿扫帚，除了向电影人物致敬，还隐含期望卡瓦诺清除华盛顿政治沼泽地的意涵。活动主办人迪拉高迪尔表示，公众倡导者团体期望美国宪法能确实得到从严解释，而川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象征传统价值回归美国，正如同肩负传统家庭观的玛丽·波平斯在这天重回人们眼前。
We think that he's very strict constructionist.
我认为卡瓦诺是个非常严格的建制派人物，而且他很诚实。无疑的，《欢乐满人间》这部电影深受众人喜爱。卡瓦诺已经静静地为美国服务了10年，他是个重视家庭的男人。他在公开场合介绍了他的女儿和妻子，他的生活方式很干净，让我们想起《欢乐满人间》里玛丽·波平斯式的生活。我们希望这种传统的价值观能重回主流。我们是一个支持传统家庭观的团体，盼望宪法意义能回归为美国民主的基石。我们希望保守风格和传统价值能再次席卷美国，就像玛丽·波平斯和这首歌代表的意义。我们希望华盛顿沼泽能被清干净，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Here in Washington, getting some of the grime out.
我支持卡瓦诺，因为他将会全心奉行和听从宪法，而且他支持川普总统。他是个非常好的法官，总是奉行法律。
卡瓦诺的支持者当中也有美籍华人，来自洛杉矶的张先生表示，在这场活动中看到了美国传统价值的体现。他认为卡瓦诺能继承和发扬美国好的传统。
传统观念呢，我们喜欢，因为传统观念实际上代表人类的正统观念，都是好的观念，我们喜欢。而且这个大法官如果是川普指定的呢，我们肯定支持。川普是个伟大的领袖，中国人民喜欢他，而且呢，中国人民支持他。特别在这次贸易战当中，川普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他。所以，强迫那个认可的法官，我们认为肯定也是好法官。
不过，川普总统提名卡瓦诺后，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民主党人担心卡瓦诺的保守主义观点将使最高法院在今后几十年严重右倾。此外，卡瓦诺2009年在文章中写道：“总统不应受到民事或刑事诉讼的干扰。”这令自由派人士担忧。卡瓦诺认为总统的权限很广，可能对涉俄调查带来影响。
卡瓦诺对总统大权的观点让人害怕，我觉得这和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有脱不掉的关系。
现年53岁的卡瓦诺曾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担任白宫律师，他是一位持保守立场的联邦法官，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接受川普总统提名时保证将带着独立思维进入最高法院。卡瓦诺将在未来几周出席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民主党议员可能就堕胎、同性恋平权等问题对他进行严厉提问。美国之音许湘云、张伟，华盛顿报道。
动物辅助治疗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的领域，它利用动物帮助人们康复或者让人们更好地面对健康问题，如心脏病、癌症和精神疾病。 虽然最常用的治疗动物是狗，但其他的动物的运用也在增加。我们来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人们已经证实，抚摸狗可以引发人体释放令人良好的催产素，从而降低血压，并帮助人们减压。抚摸驴子也有同样的效果，
能让我冷静，让我放松。
建立驴公园是史蒂夫·斯特尔特的主意。
驴这种动物是很棒的压力海绵，你可以坐在这里远离办公室生活和城市生活。我们有很多从城市远道而来的人，当他们离开这里时，你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压力消失了。
纽约市北边的非营利公园里有九头小驴，两头成年的驴，还有一头斑驴。这些动物会被带往学校和疗养院。当地一些团体还会组织视力障碍和发育障碍人士来到公园，他们训练动物，带领他们穿越障碍物，并给他们喂干草。虽然驴子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是用于运输的，但他们在这里唯一的工作就是帮助不同的人群消磨时光，找到安慰。美国之音拉皮迪，纽约报道。
好，说起绿色环保，有一支足球队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碳中性碳认证的职业足球队。
这是联合国负责气候变化的秘书最近授予该团队的官方名称，但这还不是全部。该支团队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100%纯素食的足球俱乐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这座拥有2000个座位的足球场完全由绿色能源提供电力。绿森林流浪者的主席戴尔文森8年前接管了这家俱乐部，目标是实施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看台顶有太阳能电池板，我们所有电力的20%来自这些电池板，其余的电力来自全国各地的风车。
这仅仅是刚刚开始。
我们有一个电动工具车，我们共同使用电动车，我们为粉丝们在外面安装了充电插孔，可以来看比赛，给车插上电源，充足电再回家。
不久前加入俱乐部的28岁左后卫约瑟夫·米尔斯说，他经常被问到球队的纯素食主义。
当你和其他俱乐部的球员交谈时，他们总是询问纯素食这方面的问题。很明显，在体育场的训练场地和周围，球迷们来看比赛，他们显然可以看到和品尝到食物。到目前为止，从我看到和品尝到的东西来说，一直都很棒。
主厨杰德·克劳福德表示，球员们对植物为主的饮食菜单反应良好。
这真的很好，他们从中获得了更多的能量，因为你的身体消化食物的时间不用像消化肉类和乳制品那么长。
在球场上，场地管理负责人亚当·威切尔已将球队的燃气动力割草机换成了一台太阳能驱动的割草机。他特别为球队的有机球场感到自豪，他说这里100%不用杀虫剂。
我们不使用任何化学品，也不使用含有动物副产品的产品，一切都以植物为基础。我们尝试在土壤中喂养微生物，以帮助完成工作，帮助种植草。我们滴灌施肥的用料只是海藻、碳水化合物、细菌和矿物质等。
联合国的米格尔·纳兰霍说，带来改变的往往就是这些小事。
特别是对于体育机构来说，他们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对整个社区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引导人们实际向人们展示他们怎样在自己的家中也能这样做。
绿森林流浪者队的大本营在人口不到6000的英格兰小镇内尔兹沃斯。球队也许不大，但是纳兰霍说，他们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灵感，表明即使是最小的团体也可以产生重大的改变。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只需要4种成分就可以制造，那就是混合水、啤酒花、麦芽和酵母，你就可以很好的酿制啤酒了。啤酒中有一种很不起眼的成分，但是它正在激起最大的波浪。我们来看记者维特科夫斯基的报道。
最早的啤酒配方通常不包括其最重要的成分酵母。
早前人们不知道啤酒发酵的原因，他们认为是上帝所为，这就像哦，上帝正在这样做，创造了这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会把啤酒花、水和麦芽混合在一起，突然之间他们就有了发酵产品。
但是在维吉尼亚州的阿什伯恩市施洛犀牛酿酒公司认识到了这一缺失成分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大多数啤酒酵母仅限于几十年来在实验室和酿酒厂培育的几种类型，但是施洛西牛的工作人员也在试验野生酵母菌株，非人工培育各种单细胞真菌随处可见，甚至就在空气中。
The original beer,
最初的啤酒就是来源于空气中，无论我们加入什么原料，我们都在使用卫生的方法，但无论我们加入什么成分，我们都要让啤酒发酵，这对我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们独有的，是我们地区独有的，它出来的效果挺好的。
使用棉签和培养皿，你就可以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酵母。来尝尝施洛西牛的混合啤酒丘泽拉。
它是从停车场获取的，我们把它放入桶中长达两年之久，所以它有点粘住了，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是从停车场长出来的东西，我们将酵母放入其中并自发发酵。那么我们接下来品尝了一下，我们称它为支柱，我们接受了它，我们又加酿了两桶。
使用合适的设备，你可以培植自己的酵母菌株进行酿造，但要注意，并非每种酵母都能酿造出好啤酒，野生酵母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酵。
这些啤酒需要长达三年的时间才能酿制完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如此多的原料长时间地待在桶里的原因。
实验是一个缓慢细致的过程，但是只要使用了正确的原料，就会得到回馈，品尝美味的啤酒。请记住，啤酒的关键成分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为酵母举杯庆祝。维特科夫斯基，美国之音，维吉尼亚州阿什伯恩报道。
如何判断一幅作品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就要问问科学家了。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化学、物理和地质学都能派上用场，来判断一件艺术品到底是真品还是赝品。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与科学家马可·利昂纳对话，让你不由得想去查查字典。
我们使用 X 射线、荧光光谱学、拉普光谱学、光学吸收光谱学。
然而利昂纳和他的同志们很愿意来解释他们的工作，特别是对那些参加此次青少年大都会活动的年轻人们。
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看到我们在大都会博物馆所做的幕后工作，看我们如何学习和保存艺术。
这些青少年了解到科学和艺术是相辅相成的。
我的研究聚焦于一种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的蓝色颜料，但是通过研究它的化学成分，我们能够开始了解这如何被运用在考古中。
每当我们看到一件艺术作品，我们就会使用一切科学手段来提问，这是什么？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是真品还是赝品？ X 射线荧光光谱学能帮他们找到答案。
将 X 光照射到物品上，这件物品会反射出 X 光光谱，我们能够知道是不是有铅，是不是有钛，是不是有汞。
识别这些元素能够给研究人员提供线索，来判定一件艺术品的真假。今天可移动的仪器意味着科技不仅仅被局限在实验室中。
这非常棒，让我们的技术有了质的飞跃。
而亲手参与也能启发下一代的科学家。
以后我想开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希望能建更多医院，提高非洲的健保水平。
在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结合科学与艺术，这可能是最天才的行为了吧。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包括联合国人权专家、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多家外媒都在最近指出，中国政府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再教育中心，在未经司法程序的情况下抓捕关押大约100万维族人。这些再教育中心呢普遍存在虐待和酷刑，新疆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权浩劫。对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称，相关指控并非事实，当局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帮助犯罪情节轻微的犯人重新融入社会。环球时报则发文称，捍卫新疆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那么中共到底在新疆进行了哪些最新的举措？背后原因何在？这是维稳的必要手段，还是中共轻蔑人权的一贯做法呢？ 海内外维吾尔社区和中国民众对此抱什么样的态度？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